慈禧太后颁下一道上谕，通行全国，从那年开始可以花钱买官当。有不少人不学无术，甚至连字儿都不认，就因为家里有两臭钱就可以换纱帽。所以清朝政府是越来越腐败的。从光绪12年开始筹备海军，到了光绪13年总算把一支海军建成了，一共大小26只船，是分别从德国、法国和英国订购来的。李鸿章把这支舰队起名叫北洋水师，保举个提督就是那丁汝昌。后来得建立海军基地，他溜达了一圈，把奉天省的旅顺口、山东省的威海卫定为海军基地，修船坞、造船厂，这钱花的可不在少数，又从各地抽来不少年轻人训练水性，编成了一支海军。到了光绪13年的春天，慈禧太后听着这个信儿挺高兴，想要检阅检阅这支海军力量，派出两个人来检阅大臣，派了醇亲王奕轩，就是光绪皇帝的生父，还有位检阅副大臣，就是李莲英，代表慈禧从北京赶到天津。头三天李鸿章在天津就接到这通知了，他一听啊，醇亲王奕轩那是应该来的，这李莲英算干什么的呀？这不是历史上的奸君又出现了？要一想，这李莲英可得罪不得，他就是西太后的化身呐、啊，把他得罪了命都保不住。尤其这李鸿章善于溜须拍马、啊、先把手下人找来做了周密的安排，公馆得特别注意，醇亲王奕轩的公馆要求高大明亮，外表上富丽堂皇就可以了，特别是李宗馆，他这个住处要求得格外精美，吃喝拉撒睡各方面得照顾得非常周到，恐怕这位李大人挑毛病了。公馆安排完了，李鸿章不放心，看醇亲王的公馆就溜达一圈，到了李莲英的公馆，他是里里外外仔细检查，看着哪不合适又重新安排，可见当时李莲英当时的权势有多大呢。书说简短，过了几天检阅大臣到了天津，李鸿章率文武百官亲自迎接，鸣礼炮21响把他们接进公馆，当夜晚间举行了盛宴，次日平明由李鸿章领着登上军舰开始检阅，就见海面上无数的船只旌旗飘摆，礼炮齐鸣啊，鼓响几通，战舰分左右两翼，雁翅排开。这醇亲王奕轩从小在深宫长大的，慢说海军他连水他都不会，根本是个外行，他也看不出什么名堂，就瞅着军舰在眼前开过，眼花缭乱，他倒挺高兴，一个劲儿鼓掌称赞。那李莲英更是狗屁不是，甚至多少只军舰他都不知道，看了一天看得眼花缭乱，脑袋都疼。总算这个检阅结束了，李鸿章又建议是不是视察视察海防，看看我们的炮台如何。奕轩一摆手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你是直隶总督，你看着合适就可以了啊，不用再看了。李莲英也不乐意看，可到了晚上，他把李鸿章请到自己的官邸，两个人进行了一次密谈。李鸿章就知他来有事儿，就见李莲英把门关上，别人撵走，先笑后说话，中堂，嘿嘿嘿嘿， 您知道我这次跟着来是干什么来了吗？
啊，总管，你不是代表老佛爷视察水师吗？
非也，非也，我能看出什么名堂来？不过我这次来代表西佛爷跟您商一点事儿。
哦，总管，但不知有何意旨？
这就是咱俩说啊。我告诉你，西佛爷一年比一年岁数大了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过不了三两年，皇上就要亲政，西太后呢就得撤帘去享清福去。享清福上哪去呀？西佛爷常为当年圆明园被烧痛心疾首啊，老了老了，连个养老的地方都没有。后来还是我提议的，干脆就在北京郊外原来那个清漪园为基础重新扩建一下，修一座颐和园。你说这钱从哪儿来呢？西佛爷为这事很上火，后来我给出个主意，干脆从海军的军费里拨一部分钱，您看意下如何呢？
这个，
李鸿章脑袋嗡了一声，心里他暗自骂的李莲英，你可真他够损的你，这个军费有随便动用的吗？尤其现在中国创建水师，本来钱就不够，你再拿出一部分修颐和园去，那更不够了。刚才咱没说吗？李鸿章就会溜须拍马，这些直理他不敢说，他准知道李莲英说话是代表慈禧，没有半点敢反对的。听完之后止不住点头，可以，请你上奏皇太后，鸿章尽力筹办，我看先拿出十分之八修建颐和园，让他的人家享福。
哎，对了，对，
不过事关机密，跟别人你可别说呀。啊，我知道，两个人这个交易就算定好了，结果在海军里头拨出相当可观一部分银子去修建万寿山。等李莲英跟奕轩视察完了，回到北京，把这件事向慈禧太后做了报告。慈禧不住地点头，李鸿章还是个明白人，他告诉李莲英，往后李鸿章有什么奏折，提什么要求，我们尽量都答应。要不说李鸿章怎么在慈禧面前说一不二，提出要求上头就准奏。其实他们暗中做了买卖了，要了银子就可以破土动工，李莲英担任总管，亲自到那监督工程。过了二年，这工程有了眉目了，慈禧大为高兴。与此同时呢，光绪皇帝已经继位15年了，那么20来岁的人该得定亲了。为了这件事儿，帝后之间产生了矛盾，这慈禧没有不管的事儿，他给怎么安排的呢？咱们前文书不说过吗？他们亲姐俩，他还有个哥哥叫桂祥，这桂祥现在身为步军副统领，其实一个字都不认的，当了那么大的官，紫袍金带，在朝里头可威风的了不得。桂祥有个女儿，就是叶赫那拉氏，岁数呢跟光绪皇帝相仿，这慈禧就给做了主了，打算把自个儿的亲侄女给了光绪。都是一家人，他肯定得向着我，但是跟光绪皇上一提啊，光绪不同意，他从心眼里就烦这人。光绪的心里看中谁了呢？看中了户部四郎叫常绪，他跟俩姑娘，一个叫珍妃，一个叫瑾妃。在没选妃以前，一个是珍儿，一个是瑾儿。慈禧呢不同意这个事儿， 争来争去，后来找六部九卿公议，把这亲事定下了，谁也拧不过慈禧呀。正宫皇后仍然选了他侄女叶赫那拉氏，另外呢，把户部四郎的俩女儿也选到宫里，一个加封珍妃，一个是瑾妃。咱书不重叙，皇上成亲照样是挺热闹的，可是光绪皇帝每一天愁眉苦脸，唉声叹气，很少到皇后那宫里去。这皇后孤窗寡宿，觉着受了冷淡了，就经常到慈禧太后的面前告皇上的状。那慈禧当然要找皇上来要责罚一顿，所以娘俩的矛盾是愈来愈深。这个消息就传到醇亲王奕轩的府里头。奕轩的儿子是光绪，咱们说过了，说儿子当了皇上，当老子得高兴吧，不，恰恰相反呢。奕轩两口子没少了掉眼泪，说这什么原因呢？奕轩的夫人是慈禧的亲妹妹，就是咱们前文书说的那蓉儿。姐姐是个什么性格，当妹妹的了如指掌，她知道她姐姐又刁又阴，这人又狠呐，一向独揽大权，说一不二。儿子进宫以后干脆就是傀儡，这孩子得受一辈子气，作为生母能不疼自己身上的肉吗？夫妻之间无话不谈，有时候就捣鼓起光绪帝这些事儿，所以醇亲王也是唉声叹气，说怎么办呢？木已成舟，难以挽回了，你想孩子你就到宫里看看，要不想就算了啊！这事儿可别传出去，要叫西佛爷知道了，我吃不了就得兜着走。你看他说怕传出去，还真传出去了，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！这慈禧手段都这么毒了，早就派了心腹人打进淳安府探听里的一举一动，甚至连夫妻的密语，要说他都能得着报告。这慈禧一听生了气了，心说我这个妹子，我这个妹夫还满腹的牢骚啊，怪不得皇上跟我不和呢，一定是你们夫妻暗中给挑唆，我呀非得收拾收拾你们不可。从这一天开始，他就恨上醇亲王奕轩了。慈禧就这么个人，惦记上这件事儿，说话的时候就少了，脸蛋子老沉着。李莲英这条狗善于察言观色，等他找了个机会就问慈禧，佛爷您这两天是不是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啊？哎，有点啊。佛爷我能猜出来，呸，猴崽子样，我心里的事儿你能猜出来？主子息怒，如果我要猜不对的话，您怎么处罚奴才都可以。那你猜猜看，佛爷是不是跟醇亲王生闷气儿？你可真够聪明的，你怎么看出来？哎呀，奴才早看出来了，我有些话不能不跟您说呀。当今天子一天比天大了，你想想，母子连心，父子天性，他能不向着他爹吗？虽然您把他抱养成人，怎么的他跟您也不是一个心眼儿。我真怕朝鲜的大院军的事儿再在中国发生啊，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啊。慈禧听到这心就一动，到外边看看有没有人。哎，嘎，李莲英到了外头，瞅瞅两廊下没人，重新把门关好，这才回来。 主子，
您放心，没人。
小李子，我这个心安了不是一天了，可惜没有机会，你看应该怎么办呢？
哎，回主子的话，您这一提呀，我想起来，西直门外有一座白云观，有个观主叫同源道人，他的原籍也是直隶河间人，跟奴才同乡，因为这么个关系，我经常跟他见面。据同源道人跟我讲，他发现存亡府里头经常有一团白云出现，云雾之中还有一条黄龙。奴子听这事儿，我就觉着可疑，总想跟主子说，可没敢。主子，要根据这情况看，您可得早下手啊，将来养成气候，对您老人家十分的不利呀、啊，是吗？慈禧双眉一皱，半天没说话。李莲英刚才说的生龙活现，真有那么回事吗？纯粹是造谣生事。他为什么要说这套呢？就是这小子品质太恶劣了。他主子要反对谁，他马上把根据都给找出来，那瞎话说的跟真的一样。古人都信迷信，慈禧还真就信了。哎，据你所知，纯亲王最近干什么呢？哎，奴才听说他有病在家，已经有半个月没有上朝了。
好吧，传我的口旨，明日吃罢早饭，我到存王府先去看他。
呀，
这慈禧来个迅雷不及掩耳，第二天突然就赶奔存王府。存王夫妻毫无有思想准备，那么大的西佛爷，动不动上臣子的府，哪有的事儿？等门上人撒脚如飞跑进来一说，慈禧太后来了。哎呦，把个奕轩急的，赶紧命人洒扫庭除，屋里都喷上香水，带着病亲自来迎接。等见完君臣大礼之后，慈禧若无其事到了花厅落座，这夫妻二人重新跪拜，慈禧一笑免了，都是自己人，干什么这么客气？朝堂之上讲君臣大礼，私下咱不是自己人吗？等落座之后，存亡夫妻这心噔噔噔噔噔噔直跳，心里说话：野猫子进宅，无事不来呀、啊。他来是为什么呢？猜不透。所以夫妻二人忐忑不安，在旁边低头不语。慈禧笑了：我这次来呀、啊，没别的事儿，听说我妹夫病了。你得的是什么病？
哦，存亡赶紧跪倒在地，回圣母的话：我偶得风寒感冒。
哟，哎呀，你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？宫里面有的是好御医，吃几副药不就好了吗？啊，这么办吧，明天我就派御医来。
多谢主子的恩典，我府里头有大夫，用不着外请。
嗯，怎么说比御医他们差的多得多。存亡还就相信了，存亡府近不住的感恩，留着慈禧在这吃完饭，一直到天黑他才回宫。这夫妻一想没别的事儿，哦，就来过府看看病。哎呀，不管怎么说还是亲戚啊，要是那么大的西太后，国事那么繁忙，轻易的能到臣子的府里来吗？夫妻二人很受感动。到了第二天，果然御医大夫来了，说奉旨来给送药来了。那封建年代就这么欺负人，这药送来你还不能不吃，你不吃叫抗旨不遵。存亡跪下谢恩，在那跪着把药接过来。御医大夫告诉他， 先喝三粒白水服送。秦王按照他的要求把这药就喝完了，御医大夫眼看着喝完了这才回去交旨，一天送三遍啊，天天来，每一次秦王都是照样这么喝。本来他没有什么病，那天慈禧问的他没有词儿说了，说得了感冒了，实质上他心里不痛快，疼儿子，这话不敢那么说呀，这不吃药还没事，连着吃了几天药，这醇亲王还真就病了，就叫这浑身酸懒，五内如粉，这心里跟着了火了一样，说不出哪难受来，满嘴烧的都是大泡，眼珠子通红，是卧床不起，把亲王府近可急坏了，说挺好个人这是怎么了。但是没过两天，夫妻两个人同时都明白了，哦，哎呀，狠毒的慈禧呀，难道你要害我不成？这存亡等明白了也晚了，夫妻二人抱着是痛哭了一顿啊。存亲王到了现在全懂了，说夫人呢，我死之后你呀别在北京住了，手使金银细软回奔原地吧，真叫伴君如伴虎啊，可惜我一宣为他尽忠到底，临危还遭了毒手了。夫人敢往外说吗？但是这个事儿让李鸿章知道了，李鸿章跟他关系处的不错，到北京办事，听说他闹病来看看他，等道路一瞅，呀怎么都脱了相了，皮包骨。李鸿章问怎么回事，存亡拉住他的手也没隐瞒，把这事儿就讲了。李鸿章也大吃一惊，李鸿章想这事儿能啊，想当初慈安太后就暴崩，想不到又轮到存亡头上了，他又想到自己早晚有一天能不能这样，想到这儿我得快走，如果说话走着晚，将来我还麻烦了，告辞之间马上往外走，正好外头有个人慌慌张张往里边来，正跟李鸿章碰了个满怀。李鸿章一看这是谁呀、啊？抬头仔细看，啊，原来是你。